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马太福音第九章节到十三节，这里讲到有一个人，他遇见主被主呼召的故事，他的名字叫做马太。马太福音第九章九到十三节，我们一同来读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，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，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来。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。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，有好些税吏和税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。法利赛人看见，就对耶稣的门徒说，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？耶稣听见就说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经上说，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这一位马太在这一处的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，他是一个税吏。那天正当他坐在税关上面的时候，主遇见他就呼召他，他就起来跟从了他。这位马太在福音书里面，马太福音第十章里面，我们再要看，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一节、第二节、第三节，这里讲到马太他以后在主的工作上面，主呼召他来，他所担负的责任。第十章第一节，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，给他们权柄，能赶出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。这十二个使徒的名字，头一个叫西门，又称彼得，还有他兄弟安德烈、西皮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、菲利和巴德罗买、多马和税吏马太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我们举出这一处圣经，因为我们知道马太后来成为主的十二个门徒当中一个，他成为十二使徒，他自称为税吏马太。这是马太他非常美丽的一件事情。当他蒙主呼召后来成了使徒，并且写这本马太福音的时候，当他写到自己的时候，他加上两个字叫做税吏马太。因为在当时，税吏这两个字并不是很好听的名字。在刚才我们读的马太福音第九章里面就知道，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就议论说，你怎么和据议论主耶稣说，你怎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？税吏在他们当时的眼睛心目中是与罪人同等的，男人最坏就做到税吏，女人最坏就做到妓女，他们是罪人。但是这件事情当别人记载马太的经历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一看其他福音书怎么记载。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五章，这里从第27节到32节记载的是一样的事情，同一件事情。不过当路加记载利未的经历的时候，他加了一些话是马太自己没有讲的。这里的马太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就叫做利未，马太和利未同一个人。可能有人告诉我们，马太的名字上主当他得救以后主所赐给他的。我们读一读路加福音第五章27节到32节。这是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，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来。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。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，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。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，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，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，乃是招罪人悔改。这里当路加记载马太的事迹的时候，他就加了一些的话，而马太自己就故意的不记，因为这里讲到马太的改变。利未当他遇见主之后，当主呼召他，他就撇下所有的跟从的耶稣， 然后他说就在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。马太自己本人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说耶稣在他家里坐席的时候，而他把自己的名字故意的忽略掉，为了要人单独看见主耶稣的荣耀。但是当别人看见，不仅看见主的荣耀，并且他们看见马太的改变，马太他本来是一个税吏，我们刚才说税吏在当时的人中间是最受人瞧不起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有一个历史的背景，当犹太人，当主耶稣来到地上，这本福音书记载那个事情的那些年间，犹太人已经亡国在罗马的政权之下，而罗马人他们用一个很巧妙的办法来统治犹太人，他们不是直接来管理犹太人所有的事情，他们用犹太人来管理犹太人，当中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税收的问题。你知道他们采取是包税制。什么叫包税制呢？好，有一个巡抚每年来到这里，他说今年我在这里要收多少税，然后很多的人都来，好像招标一样投标，他说我可以跟你收这么多税，有人说我可以收的比你更多一点，然后他就选一个人，觉得这个人有能力替他收更多的税，就把这个税收税的事情交给他去管理。而这一个人，你知道为什么当犹太人他们知道罗马人要收税的时候，他向着自己本国子民反而那么苛刻的收税？这我们不能明白。当然我们都是自己同胞，为什么若是不为自己益处，他不会为罗马帝国这样的努力来收税？但是因为罗马帝国它是一个包税的制度，换句话说，我这个权利给你，你给我每年这么多税收，多的是你自己的。所以在这样引诱底下，许多人做了税吏。所以在犹太人中间，税吏是最瞧不起的。既然是一个包税的制度，我们比如说是弊病，而圣经里面也记载这件事情。有一个税吏，他后来叫做在别的福音书里面记载，有一个税吏，他是税吏长，很大的税吏，他的名字叫做撒该。然后他有一天得救了，遇见主了，他就把以往的事情都招出来。他说：“我若是恶诈了谁，可见他恶诈谁。”他说：“他以前怎样，他把他都赔偿人，而且还他四倍。”这是就这件事情一面说到那个税吏长改变的情形，但是从这些事迹里面记载里面，我们就知道当时立位也是同样的光景，这一位马太他也同样的光景。我们有一个弟兄，他是有一个姓刘的弟兄住在 Monte Park， 我们有一段时间在那里服侍他们。有一次他就跟我讲，他说：“弟兄，你知道我也是个税吏。”我一听吓一跳，为什么？他做到税捐基金处的处长，在某一个地方做税捐基金处处长。他说：“我得救的时候我也是一个税吏，所以我看着很有同感。”他说：“啊，弟兄，你不晓得，我没有像他这样坏，每件事情都上下其手。但是税吏的事情真的不能告诉人。而且我每天盯着的就是那些钱的问题，每一天都看见就是钱的问题。这个人他有没有漏税？这个人他有没有什么好处？这个人有什么情形？哎，每天都是这些事情。”但我们弟兄是个很不错的税吏哈，就是税吏来讲是相当清洁的，的确他很清洁。当他税捐基金处退休的时候，手中并没有一栋房子，并没有一些什么财产，他的确是信了主以后很大的改变。但他说到这个情形，当人把所有的精神力量放在这些财力上面，放在他自己利益上面，整个人不一样，整个人变了。好，这个税吏马太有一天遇见主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马太他的名字又叫做利位，利位的名字是什么意思？利位的名字在以色列12个儿子当中有一个儿子叫做利位。雅各生了那么以色列生了那么多的儿子，他当中有一个叫做利位，而利位是一个好的名字。为什么？利位的意思是说联合，与神联合。所以利位他的意思不仅是说到与神联合，说到这个生命，而且说到神在他身上的目的，要叫他能够跟神相合，连在一起。而你知道这是很大的讽刺，那这个立位不是跟神联合，他跟什么联合？他跟钱联合，他每件事情都钱，每件事情都拿钱来衡量，每件事情为了自己立出来一利益来衡量。若是这个人我怎么样能恶待他多一点，那我自己有益处。所以他这个人不是与神联合的人，他的名字成为他的讽刺。所以你知道当他得救以后，他就不再提自己是立位，他说他是马太。马太虽然是马太，他经常加上两个字，税吏马太。这是一个从前是一个税吏，现在成为马太。马太什么意思？马太说是神的恩赐，神给他的。他的生命的用处不是为了钱的，他的生命的用处神给他一份职事。后来我们看见马太在神的手里是有用处，他做了12使徒，并且他写马太福音，整理马太福音，整理主耶稣在地上的言行，叫后人能够得以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事迹。所以你看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。 一个人他从税吏的地位上面下来，一个人他从以往的生活里面出来，一个人他从以往一些是非利益的判断里面出来。你知道那一天主对他说的话大有力量，主没有多说什么，主只说了几个字，来跟从我吧。他没有解释，主耶稣没有说你来跟从我比你现在收入要好多少，他主也没有说今天你来跟从我你地位上有多少的改变。是马太，罪敌马太是人所轻看的，人所瞧不起的，但是他不，主耶稣不是用一个人的地位来呼召他，他不是用一个世上的财力来呼召他。今天神的儿女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，我们看见太多这样的事情啊、哦！我就发现一件事情，在这里，在洛杉矶也好，或者在美国其他地方也好，工作都不大长久。为什么？因为每一个人都想怎么样找一个更好的工作，是不是？若是有人出更大的薪水，他就跑了，一定跑的，没有人不跑。若是有人出更大的利益，他一定跑，没有不跑的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些人是被薪水所引导的，不是被主耶稣所引导。主耶稣说：“来跟从我。”这些人没有听见主说来跟从我，来跟从钱、哦、这个完全不一样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当然我们的地上生活不是为了钱财，当然我们的地上生活不是为了这些利益。主耶稣说来跟从我。那天马太正坐在税关上的时候，正在他处理财政的时候，正在他收税的时候，他的人生忽然，因为他听见主耶稣的声音。有人问我，为什么怎么能遇见主耶稣，怎么知道我遇见主耶稣了？那我要告诉你，我们可以讲很多的理由来告诉你怎样遇见主耶稣，很多的方法证明怎样遇见主耶稣，但是有一件最重要，主的话若让你的心里产生力量，你跟随主，这是你遇见主最好的证明，没有第二个证明。不是外面的神迹，不是外面的奇事，不是我们这个人怎样的受了神的恩待表明我们遇见主，不是。在凡事上都遇见益处，但是跟随主最重要一件事情，主的话在我们里面成为力量，我们的生命受了主话语的影响，主呼召我们来跟从他，我们的心就被他跟，就被他夺取，我们一生的目的就转换，我们人生的价值就改变。你知道利未在当时的情形，他是相当苦的。为什么知道他很苦？因为当他遇见主的时候，他撇下所有跟从的耶稣，他没有一件事情他是说喜乐的。弟兄姊妹们，他在那里处理人的事情，处理税的事情。那位弟兄，刚刚我所举那个刘弟兄，他是很好的基督徒，他说明，他就跟我们讲起他从前见证，他就坐在那里，当他遇见主的时候，他知道不一样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人生的目的若是放在像马太一样在税的里面，或者你不说你不是税吏，你做别的事情一样，人生结果就是虚空，人生的终极就是死亡，人生的路程就是痛苦，就是黑暗。主耶稣说，他主耶稣来呼召马太，他说来跟从我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也说，他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，他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在马太还没有遇见主的时候，他的生命是黑暗的，因为他所知道的一切，他所有的目的是黑暗的。弟兄姊妹们，他虽然能拿很多的钱在手里，但他人生没有意义，他的人生没有目的，他的人生并没有方向。他虽然能有很多的享受，但是这一切都要过去。弟兄姊妹们，人生最大的一个痛苦就是他一切都是虚空。所罗门在传道书里面，他贵为君王，做了最大的君王。我们从小就听这个故事，所罗门王宝藏，对不对？他的宝藏无数，但是当他老年的时候，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传道书，他就说明人生的虚空，极重的劳苦，每一件事情都是虚空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，已过的事后必再有，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新的事情。因为人活在一个痛苦的光景里面，人生的目的被外面看得见摸得着所捉得住的事情所掐住了，没有一个人能脱离世界的情欲，没有一个人脱离世界的网络，没有一个人能脱离这个世界的霸占。只有一种人，就是遇见主的人，真正蒙恩得救的人。刚刚弟兄姊妹们祷告，我们遇见主，我们里面就自由，就灵里面敞开了。为什么？在我们里面有一条路往天上去的，脱离人生的虚空，也脱离人生的虚假，脱离人跟人当中倾轧，脱离人跟人当中利益的关系，脱离一切俗地的感情和俗地的纷扰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一个大的拯救，这是一个福音。当我们得救的时候，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，我们已经一切都改变了，
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新了。保罗这样讲，
他唱的诗歌，自己都来住在我心，喜乐潮如海涛之滚滚，喜乐潮亦我魂如海涛之滚滚。的确这样，弟兄姊妹，多少人他们遇见主的改变，多少人他们遇见主的时候，他里面一个大的释放的力量，人生的目的转过来了。他知道他不是为钱财活在地上，不是为利益活在地上，不是为一切人所有的喜乐，一切人生的享受活在地上。他知道人生的目的，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。弟兄姊妹们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有人说人生是怎样，有人说人生是好像一场戏，有人说人生好像一场梦，人生好像就是这样一下就过去了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一个没有找到人生的意义，所发现人生的现实。基督徒也说这样的话，摩西他说的话，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，但是他其中所隐化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我们所过尽的年日好像一声叹息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当摩西遇见主的时候，他就祷告主，神啊，求你赐给我们智慧的心，好叫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。为什么？他知道人生的日子若是没有主没有神，每一天都是虚空，若是有主有神，每一天都是充满充实。我们不能用一些外面看的事情来定规一个人里面是否喜乐。所有在外面嘻嘻哈哈最乐天的人，我知道在他们里面心的深处有一个不能面对的痛苦，所以他必须用许多外面的东西来麻醉自己，用外面许多表现。弟兄姊妹们，一个人凡是不能在镜中自处的人，表示他里面的虚空。为什么？他不能够没有朋友，他不能够没有享受，他不能够没有外面的事情发生，他不能坐在那里不做事。弟兄姊妹们，一个人没有安息就是这样，他总要找点事情做，总要找点话来说，总要找点东西来看。为什么？因为虚空。但是遇见主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里面有个特别的改变，就是安静在神的面前。神是我的满足，神是我的享受。当我与主有交通的时候，我可以不说一句话，可以不做一件事情，可以不想一件事情。弟兄姊妹们，人若是遇见了主，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若是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而没有生命的光景，就叫我们显出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那种麻醉，或者你用麻醉 来解决这个问题，或者你用许多事情来填满那个空间。无论你怎样做，显明一个事实，人生是何等的虚空。那一天马太他手中有很多的事情做，那一天马太他有很多的人要接触，但当他遇见主的时候，主说来跟从我，他就撇下所有跟随耶稣。撒该那天遇见主的时候，从桑树上面爬下来，他就主说，主啊，我把一半的分给穷人，我若是饿到谁就还他4倍。弟兄姊妹们，他的那个撒该税吏长，他手中财产不少，但是这样一做也差不多没有。你想想看，他恶诈的人有多少？他先是把一半的给穷人，然后再恶诈的谁还他4倍？我想他手中没有多少留下。这天马太立位来到神的面前，主耶稣呼召他，他就撇下所有跟从耶稣，撇下所有这些四个事，不仅说明他的财富，不仅把他一切外面所有的都给了主。他所有的还不是他的钱财，他所有的最宝贝就是主的，就是他的自己。马太所有最大的财产是他的自己，每一个人最大的财产都是他的自己。所以你知道，我们中国人常常有一句话，一个人面对环境艰苦，他常常说一句话，他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这个人就是自己最大的本钱。但是当主耶稣遇见他的时候，你知道神的恩典太大。马太当他看见主是他生活的意义，生活的满足，改变他人生道路的时候，他就连他的自己也放在主的手中，他撇下所有的跟随了耶稣。弟兄姊妹们，12使徒当他们起来跟随主的时候，每一个人的背景都不一样，每一个人痛苦，每一个人经历，每一个人享受都不一样。有些人是非常有钱的，像马太这样；有些人是像彼得、约翰打鱼的很贫苦的人。但每一个人人生路上，当他遇见主的时候，你知道，没有遇见主的时候，我们每个人都留在自己手里不肯放。无论再艰苦，我自己是最好的；无论再为难，我自己是最有最对的；无论如何，我自己最重要。这是以自己为生活的人，为中心的生活。
朋友， 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